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0:19-26。《路加福音》20:19-26，我来读。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哑口无言了。阿们。耶稣在施工最后，恰逢逾越节，进入了耶路撒冷圣殿，对他们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就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祭司长、文士们与百姓当中的尊长，都为杀害耶稣绞尽脑汁，却寻不出妙计来。因为百姓们并没有错过耶稣的话，全部都侧耳倾听。又有一天，耶稣正在圣殿里教导，大祭司和文士们带着长老们前来提问。他们问了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并且又问了：“给你这权柄的是谁？”那时耶稣反问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人们认为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认为他是因神的事工而信教的。还有约翰在施洗的时候见证说，有一个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要来，因为承认约翰就是承认耶稣，否认约翰就是否定神。所以拯救领袖们无法做出任何回答，于是他们回答说：“不知道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然后耶稣也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又给同样的这些人讲了恶缘户的比喻，更正确的表达是葡萄园的园主与他儿子的比喻。关于这部分内容，前两周已经详细查看了。宗教领袖们看出耶稣给他们听的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耶稣，这次也是因为百姓的缘故没能够如愿。后来宗教领袖们又挑衅耶稣，20，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宗教领袖们窥探耶稣， 窥探，字典的意思是躲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不被人发觉的，偷偷观察对方。这个词主要用于战争和狩猎的时候。古代战争当中，埋伏在敌军不得不经过的峡谷要道，敌军通过的时候，从上面把石头滚下去或者射箭，歼灭敌军。注目凝视敌军经过峡谷的特定地点的那一刻，就是窥探。另外，在我小的时候去乡下的亲戚家的时候，见到了亲戚为了抓兔子搭的套绳。亲戚并没有在山里任何地方放套绳，而是看兔子的脚印，在兔子有走过痕迹的地方放套绳，然后第二天出去收取。如此可见，设置那样的套绳或者捕获野猪的价值。在稍远的地方树缝之间观察那里是否有禽兽落网，这种观察也就是窥探。由此可见，宗教领袖们把耶稣当作敌军或者猎物。但是宗教领袖们知道，通过耶稣的话和行动当中并没有什么可以抓住把柄的，因此他们决定借助罗马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宗教领袖们派来的侦探们把自己装作正直善良的人，编造了自己提的问题，不是为了提问，而是因为真心在苦恼和矛盾当中找不到解决方法的询问。他们首先向耶稣抛出了好像甜言蜜语的话，21节，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其实奸细们的话一点都没有错，耶稣总是正确的教导神的真道，从来没有用外貌评价过别人。因此无论社会身份高低都包括在内，耶稣都怀抱着他们。因此对于结婚五次仍没有健全家庭，在人们不常去的正午不得不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也容纳了不仅是公会的会员，而且还是个财主。在社会的角度上，没有任何缺乏，没有任何可羡慕的尼哥底母，也被耶稣接纳了。事实上，耶稣的12个门徒好像是绝对不可能和谐的一个组合。正如彼得是贫穷无知的加利利渔夫，也有看起来干练聪明的加利人犹大，还有虽然是富有的人，但是却受到人们指指点点的税吏马太，还有看到像税吏这样的人不仅施暴，也有可能进行暗杀的奋锐党的西门。在耶稣眼里，世上的人没有可以被抛弃的，没有可以被排除在外的。耶稣并没有看他们名片上的文字，也不看他们拥有什么样程度的文化水平，而是看内心。奸细们来到耶稣面前，先说了甜言蜜语，然后露出了他们自己的本色，提出了问题，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一般来说，税金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是指由纳税义务的人和实际纳税的人一致要缴纳的，代表 有所得税、法人税、继承税等。相反，间接税是只有纳税义务的人和缴纳税金的人不一致是要缴纳的。代表性的有附加价值税、交通税等。这样的税是为了改善收入不均衡的现象，适当征收的。经文当中提到的税，是指以人头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当时罗马帝国对属于殖民地的人们，14岁到65岁之间的男性，还有12岁到65岁的女性，对他们征收了人头税，一年要交1舍克勒。这样的税是罗马帝国为调查殖民人口和进行有效管理而制定的。当时的人头税是用铸有罗马皇帝头像的罗马银币上交的。但是以色列百姓认为，这如同崇拜罗马皇帝一样的东西，所以对此强烈反对。特别是想要忠实的遵守律法的犹太人更是如此。当然，罗马帝国认为拒绝纳税就是反抗罗马政府，对此严厉的处罚。所以耶稣对奸细们的提问回答纳税才是正确的。如果回答纳税才是正确的，不仅会被以色列视为反民族主义者、反法律主义者，还会屈服于像罗马帝国这样的异乡人的国家。因此，那么耶稣恳切地传达的神的国，与罗马帝国相比，就成了无法发挥任何力量、彻底无能为力的国家。那么，如果耶稣这样说，那么就等同于证明自己绝对不是神派来的人。相反，如果回答不纳税的话，肯定就会成为对罗马帝国来说是反国家的罪犯，会被罗马的士兵带走，遭受拷问或者是入狱，以至于被处刑。因此，对于这样的问题，无论怎样回答都会陷入网罗。那么耶稣对于这样的问题，耶稣的反应是这样的，23节到24节。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该撒的。诡诈在马太福音当中记录为邪恶，在马可福音当中记录为假装。诡诈可以说是这两个福音书当中内容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邪恶的假装。耶稣是看人内心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表里不一。耶稣还让他们拿来一个钱币，当时罗马银币正面铸有提比乌斯皇帝的面孔，铸有提比乌斯凯撒，神之儿子的尊严者，背面是握有橄榄枝的利比亚。利比亚被尊为和平女神的和平女神是皇帝的母亲，并且有最高祭司长这样的文字。耶稣叫他们拿来一枚罗马银币，问那里有谁的形象。人们回答说是该撒。对这个场面，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的感受，但耶稣正在面对奸细，还有他们所派来的宗教领袖们，以及一些 大祭司长和文士们的伪善和两面性。一个罗马银币是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按照现在来换算，目前韩国建筑工人平均日工资为165,000韩元。现在包里有这么多钱的人不是很多。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是使用信用卡的时代，不需要带更多的现金。那么不使用信用卡的时代，人们就会携带很多的现金吗？当时钱包里带着相当于一天工资的那么多钱的人也是很少的，大部分人因为穷不能带那么多的现金。并不是说2000年前就会有所不同，耶稣叫他们拿一枚罗马银币的时候，如果能够马上拿来，就说明是他们口袋里有银钱。更进一步说，他们口袋里有罗马银币，充分说明他们经常随身携带并且使用这些银币。如果认为用上面铸有罗马皇帝的人头碎的钱币来想，如果认为这个钱币是偶像，拜偶像是违反律法的话，当然不能拿着这个银子来使用，应该说是以物物交换维持生计。如果不能够以作为以物物交换，那么只能活不下去或者饿死，也不会使用这些银子。那么就不必问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而是应该问我们认为纳税给该撒是不对的，您觉得怎么样呢？是应该这样问才对。相反，如果认为用铸有罗马皇帝提比留斯形象的银子来缴纳人头税是国民的义务，没有违反法律，那么使用这个银钱也没有问题，用这个银钱缴纳人头税也没有问题。那么同样也就不需要问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反而要正直的说，我们认为纳税给该撒是对的，你觉得怎么样呢？所以他们拥有这些银钱本身就说明他们向耶稣提出问题已经失去了有效性，没有任何的意义。听了人们的回答之后，耶稣这样说，25节。耶稣回答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说，要对国家尽的义务和对神当尽的义务，两者都要做。特别是提到了当归给，当归给是还债的意思。因此，欠该撒的债还给该撒，欠神的债还给神，这样的意思。听到耶稣的话，探子们的反应是这样的。26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探子们这样的反应用成语来表达是有口无言，特别是针对于稀奇，感到稀奇是普通人看到神迹的时候一种表达。例如耶稣诞生的消息，牧羊人在野地里通过主的使者听到救主诞生了，牧者们把这样的消息传给人们，人们感到惊讶。 此外，耶稣赶走了被鬼附着不能说话的人，那个人又重新能够说话。看到这一切的人们感到很惊讶。还有去看耶稣坟墓的那些人，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这个时候，彼得跑向坟墓，他没有看到坟墓里面有耶稣的尸体，只是看到了包裹耶稣尸体的细麻布，那时彼得很惊讶。如此，耶稣如此有智慧的回答，让探子们感到好像经历了神迹一样，因此他们有口无言了。我自从1992年7月开始做教育传道士，在当时是每月的第三周周日晚上礼拜之后拿到了工资，是由现任牧师放入信封里交给我的。当时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听到信封里面有铜钱的声音。我的工资是22万5千元，如果按照我的记忆，是要除掉1570元的税金，所以我得到了除掉税金之外的剩下的钱，一直到现在都在缴纳税金。当然，我们教会所属的教职员工以及所有的牧师们都会支付税金，因为那是国民应当做的义务。而且在教会里面，在购买任何的物品或者进行事工的时候，都要有报税单。这是教会作为韩国所属机构的，韩国所属的一个机构应当尽的义务，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同时，我还交付十一岁以及其他的献奉献，这是作为神的百姓，作为天父的百姓，向神表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一种告白。在攻击耶稣的人当中，他们问该撒的物和神的物两者择一，他们在问这样的问题。然而耶稣的回答是，该撒的和神的两者要择二，就两者都要选择。作为基督徒，对于国家还有对于神国，两者都要尽义务。该撒的当归给该撒，神的当归给神。做一个基督徒，对国家还有对政府以及对神国都要尽当尽的义务，这是天父对基督徒而言的。这是所有国，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在国家的权柄之下。罗马书13章1到7节如此见证，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神所愿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当时生活在以色列的人们对罗马政府的反感是比较大的，其中也有敢于做出极端行为的极端分子，他们不承认罗马皇帝是他们自己的领袖，拒绝对罗马政府缴税，他们不仅为反腐罗马政府武力冲突而敢作敢为，由保罗拿到读罗马书的罗马教会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由以色列和罗马的关系，由于以色列和罗马的关系，他们感到十分混乱，不知道该这样还是那样，处于非常难以处事的位置上。对于处在这样尴尬处境的人们来说，罗马保罗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给他们说，对于国家需要百姓要做到百姓的责任，所有基督徒都有双重国籍，一个是天国的市民权，另一个是世上的市民权。罗马书十三章的话语是指针对人们生活在世上的国家应当尽义务，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是大原则。我们应当顺服政府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所有权柄都是神所定的，是神所建立的。当然这句话过去有无数的独裁者曾经多次的被滥用，因此可能会认为任何王任何总统难道不都是神所建立的吗？然而对于恶的指导者，神会按照他的恶来使用他。神通过扫罗王的恶，通过法老王的恶行，成就了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作为，通过加略人犹大的贪心，完成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正确有能力的领袖，谦卑的领袖，使国家更健康的领袖，任何人都会对他表示尊敬。然而不正确也没有能力的领袖，骄傲的领袖，使国家变弱的领袖，不想承认他是神所建立的，然而却没有神不知道的权柄。保罗在记录罗马书的时候，罗马皇帝是尼禄，他是逼迫基督教的象征性的人物，由于他的缘故，无数的基督徒失去了生命，拥有的都被剥夺，因此基督徒不能继续在地上生活下去，进入地下的洞穴，在那里持续生活了250年的时间。尽管如此，保罗还是说要顺服世上有权柄的人，无论是好的领袖还是看起来不那么好的领袖，总之要承认坐在权柄的位置上都是神所允许的，这是正确的信仰人的态度。第二，顺服权柄的理由是为了国家的秩序。如果没有国家，没有律法，世上只会存在弱肉强食的法则。因此，尽管是恶的政府，也要比无政府好一些。无论是多么恶的法则，也要比无法则好一些。不守法则的人对法律会感到不便，法律反而会成为守法之人的保护网。有些非常善良的人们常常说自己是没有法律也可以的人，然而这些人真的需要法律，因为法律要保护他们。事实上没有律法也可以的人们是恶人，因为他们 无论有没有法律都不遵守。第三，要顺服权柄的理由是国民的义务。我们都欠着国家的债，如果没有国家，个人要解决治安、教育、医疗、交通、通信、生产和分配等一些问题，没有人可以承担这一切。国家收缴国民的税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国民免费的或者支出很少费用就可以享受到。因此，缴纳税金是国民的义务，也是国民的祝福。比其他人能够缴纳更多的税金，是神的恩典。当然，征税要合理。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并没有使用统治者如果统治的好这样的修饰语，也没有使用国家若平安这样的条件，只是说是神的命令。特别是对于位于公职的人，不要忘记神在国家之上。神没有直接主管韩国，而是通过总统和一些处于公职的人们。不要忘记，其中的一个人就是我。因此要以神的心管理和服侍人们，然后要公平。不要使用促进两极化的政策，也不要使人丧失情面的政策，而是诚实的工作，同时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权利的国家，就是行在正路上的国家。我们生活在世上，都处于他人的权利之下，也有一些人在我们的影响之下。父母对于子女而言是权威者，在职场上，上司对部下职员而言是权威者。如果神让我们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就要在这个位置上让神看到我们的作用。如果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压制他人，追求自己的欲望，那么将要受到神的审判。子女们受到父母的影响，部下职员受到上司的影响。神之所以让我处在现在的位置上，是要我正确的服侍。我们是否在服侍神的表现，就是体现在服侍人的时候，要能够听到人们评论说，这个人对待父母和在职场上如此诚实，可见对神也是个诚实的人。我们都是死于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人，神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在世上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而生活，通过耶稣基督从罪和死亡的权柄当中得到解放。我们对主欠下了永远也偿还不清的恩典的债，我们也欠了国家的债，享受着国家代替我们支付的很多优惠。如果是需要我们都支付我们享受的一切，可能我们现在享受到的，我们连1%也享受不到。所以说，我们对国家也欠下了优惠待遇的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又作为国民，要把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要偿还债务。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现场，每天过好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的生活。当偿还的恩典的债，优惠待遇的债要偿还。我们要常常作为神事工的通道，使人们通过我们看到神的形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听到了关于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话语。国家已经给予我们很多优惠的待遇，求神让我们都成为对国家尽义务和责任的人，顺服在位有权柄的人，就是顺服神的表现。也有人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我们作为神的代理人，不要成为不义的器皿，不要成为恶的工具，而是要成为义的工具，生命的设置。特别是如果有人处于公职的位置，就要公平处事，要成为建立人的政策的通道。我们对神欠下了永远也偿还不清的恩典的债，求神让我们在生活中尊敬神，对神欠下的债向人偿还，让我们成为神恩典可作为的通道。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现场，每天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的生活，过好偿还恩典和优惠的待遇的债的生活，照亮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百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